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就把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的白眉，哦，还带着家伙，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
哎，不是，
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哦，找谁呀？
有一人姓龚，叫龚思良，你知道吗？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
白云瑞过来补充，
叫龚世良啊。
啊，知道，
龚大剑呐，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儿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公园呢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岛子上出来，他们家姓公，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嗯，多谢多谢，
还真没这事儿。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面有一所宅院。哎，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开门了，喂，有人没有啊？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子，
这小孩能有十四五岁，小圆崩脸，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子
啊，你们找谁呀？
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啊？用过饭了。
哎，请问这是公宅吗？
公世良公大剑是住在这儿吗？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
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奏了一声，
童儿，什么人找我？
袁老爷，外边来了六七位，我不知道是哪来的。
带某观看。
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几人。
这六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九尺五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五绺长须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嘴儿，骨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虽然人到了中年，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福字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欺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
哦，
对呀，你们找谁？敢问公世良公大剑住在这儿吗？
我就是。哎呦，
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方某这厢有礼了。
老剑客你好，大剑客你好。公事良就是一愣，谁他也不认识。
哦哦哦，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厅堂叙话，我们正要讨咬。
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话，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公事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安一笑，
哎，哈哈，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西部大藤鬼。
啊，
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啊？你也知道？
哎呀，怎么不知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是吗？你觉着有幸我就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
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
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
白眼眉为记，人送绰号山西燕，三守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
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
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又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公事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
请老剑客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望求海涵。
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
慢慢，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
不认识。
哎，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啊。
人送绰号玉面小拿摩白云瑞，
我老叔。
哦，您就是锦毛鼠白宫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公事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元。公事良一听也是吃惊分晓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介绍完了，公事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方叔安就问，
我问你眼珠直转吗？你想什么呢？
啊，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徐良这才说话，
龚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的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
哦，请我干什么？
嗨，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
这
喝什么七星楼？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父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白玉瑞、方淑安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螺旋螺子针被软禁在三仙观。龚世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有这等事？
老健康，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您真格的就能袖手不管吗？我们六个大活人来了一趟，您怎么的也得跟我们出去，也得帮着我们大破七星楼。你纵然不给我们帮忙，你还得给你师兄想一想啊。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
就见龚世良脸往下一沉，亏他办的好事。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树某无能为力。大伙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
徐良还得陪着笑脸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帮忙了？
对，三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再说回来，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犯不上，我只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打胜仗，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树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个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房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刚才您说什么？这个你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般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少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礼，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日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
做事还真梗啊、哦、不念师兄弟之情。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即使你老师摆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是官府抓贼，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帮忙，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呢、啊、到那时候龚世良不等方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龚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瑞恨方叔安，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元的两个拳头就攥紧了，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元真想上去一巴掌把龚世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夹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呀，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也拿得出手，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龚世良。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龚世良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龚世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龚世良的夫人，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经过介绍，大伙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元角这名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龚世良乐了，王老剑客，
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
是吗？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这夫人这一露面呢，还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龚世良，老爷，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
哎，夫人啊，是这么回事。他说完了，房叔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
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
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父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
哦，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
这
以夫人之见呢，
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
是吗？怎见得呢？
老爷请想，咱们像人不行，咱必须得像理，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
房叔安一听有门，
对，还是夫人说的对。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夫人接着往下说，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的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着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父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嘛。
你看如何？